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，我是主的仆人您的弟兄马木桥。桥这个字是樵夫的桥，很高兴能在好牧人网站节目里和您相会，在这儿先向您问好请安，更愿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祝福都归于您。我们先读神的话作为节目的开始，请您打开圣经，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我们念第七节。第七节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六章，创世纪第六章念第五节到第九节，五节到九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。接在第九节后面的一段经文我就不念了，那里就概略了说明了神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，并叫挪亚造一只方舟，好叫挪亚和他全家能躲过洪水。所以在第七章第一节就又说了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。圣经就读这么多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是关于信心见证人的第三讲，也正好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提到的那些见证人里的第三位，那就是挪亚。在前两次节目里，我先说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或者说呢是被神称许为义人。而后我就又说到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且因他与神同行呢就得神的喜悦。但我们今天呢要看挪亚的故事，仍然是因着信而带出来的信息。我们看到了亚伯因着信就怎么样怎么样，以诺因着信就如何如何。今天我们要看挪亚还是因着信，下面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。以后我要说到的见证人都是因着信就会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呢，光就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三节到三十一节里头啊，就提到了这个因着信有十八次之多。由此可见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是多么的看重这个信，因为信心的功效、信心的表现、信心的结果都一再的就出现在这些见证人的身上。这真可说是啊，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，他真的是苦口婆心，谆谆告诫，务必要使后来读这些信息的人呢能够于心有所领会，成为神儿女们在信心生活中啊，或之所取舍，或得着鼓励，或效法模仿，好叫我们在经历中更多认识我主耶稣基督，走好走稳信心的道路，得蒙神的喜悦。现在就让我们呢根据创世纪的经文来看挪亚的一生，看他是怎样的生活在神面前，对那世代呢又有怎样的影响，对他自己和他的家又产生怎么样的结果。 看看他信心的经历，这对我们过信心生活上一定会有莫大的帮助的。圣经中第一个家谱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五章，这是亚当的家谱，从亚当起一直记到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。这个家谱所记载的方式都一样，都说到他们是活到多少岁，生了谁，唯独说到拉麦这个写创世纪的人呢，就特别说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可见他这个儿子和别人是不一样的。不单单是如此呢，他还给这个儿子取个名字叫挪亚。拉麦给这个特别的儿子起名叫挪亚，意思是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这里的意思是说使我们免除痛苦，也就是从操作劳苦中得到歇息，再用不着永无止境的操劳受苦。人之所以会操作劳苦，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，咒诅地的结果是地不再为人效力，因此人要汗流满面方能糊口，就是说人的操作变得相当的辛苦了。神咒诅地是因为亚当犯罪所种下的祸因。拉麦他不仅仅盼望他得安慰，其实啊，这句话更是因着神的启示，也是对人类所说的预言，指出挪亚在洪水的时候呢，神叫他用所造的方舟保全了人类和其他的生物，等水退出方舟，借献祭就得神的悦纳，使神呢不再因人的缘故而咒诅地，那这个就叫全人类得到安慰。现在我们看看挪亚他自己的生活情形是怎么样会得神喜悦的呢？挪亚所处的世代在耶和华神眼中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然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并且呢他还与神同行。说到与神同行，在全本圣经中啊，就只有以诺和挪亚这两个人。在上次节目当中我说了，因为以诺与神同行和被提的信心就得蒙神喜悦，后来神呢也就真的把他接走了，他是没有经过死亡。那同样的，挪亚也与神同行，也蒙神悦纳，神看他在当时又是个完全人，可是呢神对他呢并没有像对以诺那个样子将他取去。听众朋友弟兄姊妹，这是有缘故的。请看呢，在洪水之前挪亚与神同行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更是体贴神的心意。当神有意因人的罪恶甚大而要审判毁灭全地的时候呢，却吩咐挪亚造方舟，使他一家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进入方舟，连地上的其他的活物也蒙救拔。其实这就是他逃过一死的莫大的恩典。只可惜啊，洪水之后我们看见他犯了严重的错误，所以他就死了，就尝了死味，不像以诺那样有始有终，一直与神同行，直接被提。这不是好像神不公平，而是挪亚有始无终，他遵命造方舟，不顾当事人的耻笑，反而借这个机会传义道，传恩典的福音，这是他与神同行的具体表现，也正是他信心的具体表现。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，但是啊，真是很可惜，晚节不保啊，得不到像以诺那么令人羡慕的不尝死味的大赏赐。然而啊，他还是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关于这一点，下面我会多说一些。现在我想和弟兄姊妹再多交通一些与神同行的事。 在以诺身上所看到的一个特点是他与神同行，在整个旧约中这也是个重要的主题。你比如说创世纪17章也提到了这个主题，那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，你当在我面前行走，做个完全人。这句话似乎是告诉我们他走在神的前面。在生命记30章16节和20节那里，神借摩西向百姓吩咐要爱耶和华你的神，行在他的道上。那我们再看了生命记第13章第4节那里说要跟从耶和华，这段话我们可以看作是在神的后面行。这里说是跟，那当然就是在神的后头了。甚至到了新约，在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那里说到，接受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，这就是指我们行在神里面。所以在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在神面前行是我们对神的忠诚，就像我们所说到的亚伯拉罕。在神的后面行是对神的顺从，就像当日以色列百姓所接受的劝诫。行在神里面呢，就是指我们与神联合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是行在神前面，或者是行在神后面，甚至是行在神里面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与神同行，都是蒙神悦纳的。但愿我们都做顺命的儿女，讨神喜悦，与他同行。先知弥迦告诉我们怎样算是真正的与神同行。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解释这一节圣经了，我却是愿意慢慢的念一遍，您听清楚了再慢慢回味思想，您一定会有所得的。经文是在弥迦书第6章第8节，弥迦书6章8节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今天神的儿女与神同行，在实践上我们应该做到，第一，每天通过属灵操练和神相交；第二，每天都留心并且遵行他的旨意。而基本的操练呢，就是透过读圣经和随时祷告，因为我们读神的话，就能从神的话中更多认识他。那我们认识越多呢，对神的信心呢也就越大，信心越大呢，也就能够更容易遵行神的吩咐。我们有信心呢，就能得神的喜悦和赏赐。这是我们以往啊一再所提到的。在节目开头的时候，我们念创世纪第6章第8节，在那一节经文里说到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这句话里头的唯有是十分有力的，把挪亚和其他人分别出来。在芸芸众生当中啊，只有他蒙恩，这和当时啊尽都是恶也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。因此啊，神特别选中挪亚去完成神救恩的计划。虽然挪亚当时所传恩典拯救的福音没有人接受，可是呢，他和他一家八口啊都蒙恩得救。顺便一提的，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说到神的恩典，这是何等的宝贵呢？凡是第一次提到的，我们都要注意。现在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临到挪亚，人类从此呢就得以保存，也为人类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。挪亚之所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是有他的缘故的。我们从第6章第9节可以归纳出三点的原因。第一，他是个义人，乃是按神的标准和要求行事为人的，而且挪亚他也是以恩慈来待人的。第二，他是完全人。这里的完全人呢，不是说 他是完全圣洁，或者说他是完全没有犯罪，而是强调他是健全，缺点很少。尤其比起当时代的人那种犯罪作恶的程度来看，他就可称得上是个完全人。然而最重要的，承认他是完全人，乃是因为他是远离罪恶的那种心态和事实，同时他是个遵守主道的人。第三，他是与神同行的人，和神同心，和神相交，所以就得神的心呢，也就得神的喜悦。挪亚在那个时代啊，是个义人，是完全人，又与神同行，这都是说出他在人面前有好的见证，在神的面前呢，又是听话顺服的，对神呢，更是有信心的。因为神对挪亚说要造方舟，好保全性命。听众朋友，想想看，在那个时候的人根本没有见过洪水，更不知道方舟是什么。我想啊，如果我是挪亚，我会想，是不是神在和我说笑话呢？可是挪亚毫不怀疑，笃信神所吩咐他的，并且他都照样行了。他信得过，他信得来，于是他就动了敬畏的心，就预备方舟。当然呢，他所得的报偿就是全家得救。挪亚的这种因信而照样行了，是他在神眼前蒙恩的秘诀。都照样行，换了个词来说呢，也就是顺服顺从。他是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顺服，是全面的顺服。凡，请你注意这个凡字，因为凡神所吩咐的他都去做，他从来不讨价还价，或者说只挑容易的去做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。有心将来侍奉主的人呢，更要学习挪亚因信而行的榜样。至于现在已经是蒙召侍奉神的人，就更得严格的要求自己，做个信而顺服的人。我们真的是这样做到了，必然会得神的喜悦。挪亚照神的吩咐造了方舟，同样的，神吩咐他和他全家，并且他还要招聚地上走兽、空中飞鸟啊，进入方舟，他就遵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请看挪亚是何等的顺从。要知道啊，毕竟洪水的灾难是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事，况且也都还没有来到。万一他们全家割舍了地上的财富，进到了方舟，而后呢，洪水却没有来，那这岂不是白忙一场？更何况啊，遭聚走兽牲畜啊，也未必是件容易的事。可是挪亚因着信，因着敬畏神，他全遵照做了。果不其然呢，神借洪水审判地的日子来了，全地都淹没了，全地的活物都死光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活物里不用说是包括全人类的，只有在方舟里的挪亚一家，他们得救了，免了一死。这是他信心所带来的赏赐。挪亚有信心，神有信实，挪亚的信心救了他，神的信实就叫神向人施恩典。在第八章第一节那里说，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一切走兽牲畜。这里说神纪念，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说法，是神充满爱的一个表现。因为这里头它包含有关切顾念的意思，就因为是这个原因呢，神就采取行动，神就使洪水消退，并且用风把地吹干。神把外头的环境预备好了，他就吩咐挪亚出方舟。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那个救赎的恩典呢，就全部 赏给人了。弟兄姊妹，对于神的纪念眷顾，我们要有信心，这样在我们的苦难中就容易度过了。相信神是有恩慈的，是信实的，他必定纪念眷顾我们。我们相信了，这些恩典就会实现在我们的身上。这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挪亚正是信神所指示他的未见之事，结果成了事实。洪水来了，毁灭了地，挪亚蒙了拯救。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四节不也是这样说吗？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所见的呢？信是一切的根本。从挪亚身上我们看到了信心的功效，那就是信心使他确实知道还未看见的洪水审判必然临到，他也要借他所造的方舟可获得拯救的盼望成为实际。再者，也看到了他信心的表现，就是他听了神的警告，顺从神的吩咐，就造了一只方舟。听众朋友，您别忘了，这也是出于他敬畏神的心而有的行动。到最后，我们又看到了他信心的结果，那就是他一家安全地度过了洪水审判。可是相对的，由于挪亚的信，就显出那个世代其他的人的不信的罪，所以他们遭审判呢，也就无话可说了。至于挪亚个人，不但他身体性命得救，同时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，也就是说用信心得着作为称义的管道。他的信使他过得蒙神悦纳的正义的生活，这正是所谓的义人的生活。换个角度来看，正因为他所过的是蒙神悦纳的生活，那就证明他是有信心的。这样看来，他是信行坚固的，有信心也有行为。我们应该学习挪亚这种信心与行为调和的模范。现在让我把这位信心的见证人，也就是我们的模范，他的信心生活做一个归纳。挪亚信心的基础是在于神的话，他信心的本质呢，是相信未见的事，而他信心的动力呢，是出于敬畏的心。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，就是他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他信心的奖赏就是全家得救，而挪亚个人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虽然挪亚不知道世界是不是会按上帝所说的被毁灭，但是因为信神，就顺服他一切的命令，而且是按他所说的去做。顺服的行动是信心最好的表证。挪亚的信心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最好的例子，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儿，愿神祝福我们，我是木桥，再见。